三位一体的教义，我们讲了那些的重点，就是第一，在神里面只有一个不可分隔的本质；第二，这个本质里有三个位格，父子圣灵；第三，每一个位格都拥有全部的本质，或者反过来说，整个本质都存在在每一个位格里面；第四，神的三个位格之间是有肯定的秩序的；第四，位格位格之间有一些的关系，或者呢，这里称为位格属性，就是受生跟不受生，圣灵从父而子而出等等。最后第六点，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啊，三位一体的教义是超乎人的理解啊，是奥秘。我们来读这一段，教会承认三位一体是超过人的理解的，以前是隐藏的，现在是揭露了。但是呢，其实人的理性是不可能去完全理解它的。他在一些的父子之间的关系，或者神人之间的关系，或者他怎么样的彰显他自己那个形式是可以理解，但是呢，神的本质是不可理解的。就是说啊，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可以理解；耶稣神的儿子，我们也理解。但是神是怎么一回事？父子之间的关系啊，是不可能理解的。很多人都尝试去解释这个奥秘，结果呢，都是猜测性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。要呢，就是弄成三个神，或者一个神带三个面具，或者呢，就把三之间之一啊抹杀了。真正的问题乃是说啊，三个位格与神的本质之间的关系。我打个比方，比方说我们说冰、水和蒸汽，或者我们说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啊等等的，这些的比喻是都不灵光的，因为你这个面具背后是一个神啊，是了。但是三个位格啊，假如三个面具背后是一个位格的话，父怎么跟子讲话？一个面具不可能跟另外一个面具讲话的啊。冰跟水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都不可能同时又是冰又是水啊，除了一些很例外的科学家想出来的情况以外，一堆水不可能同时是冰同时是水同时是蒸汽，蒸汽跟水讲话，蒸汽拆水来又拆灵来啊，他们又拆啊冰来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它只是一个本质的三个表现的方式，现在不是哦，现在是三，那又是一。所以呢，差不多所有的比喻呢，都妥协了神的一，或者妥协了神的三。这个的困难，教会是不可能去解决的，只能够呢，做一些名词的定义。好，第四段，教会历史中呢，也曾经提过一些的比喻的。从最早的早期教会时期呢，就有人想要这样做了，一是三，三是一，这所有的比喻都是确切的，虽然有一些是可能有一些的帮助，特别呢是从人性来打比方，可能有点的帮助，因为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那我们可以假设啊，假如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本质、他生命啊，有一点在人，他的形象。人的生命里呢，那假如他的生命是在他的被造物里面呢，那应该在人的身上是最明显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三种 A， 从死物和植物来看，有一些的比喻是这样说的啊，比方说泉源、小溪和河流，或者从下而生的雾、云和下雨。或者是下雨、下雪和冰，或者是树的根、干和枝，这些都是不灵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位格这个观念在这些比方里面都没有啊。是的，这些比方都尝试是讲出一个同一个啊本质，但是呢，这些的比方都没有说出同一本质呢。是在每一个位格里面完完全全是存在的。二 B， 从人的生命来看，特别是从人性或者是人的心思意念，这些呢是很重要，因为呢神的确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人是神的形象。那比方说阿古斯丁说，父子灵就好像人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黑格尔说正反和，还有一些的哲学家从形而上学说主体、客体和主客体。 这些呢，的确我们讲出三，在一里面有三，但是并没有三个位格。第三，从爱的本质来解释三位一体，爱就当然有主体跟客体，就是有爱的那一位，还有被爱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拿出爱的那个，还有接受爱的呢，之间呢是有它的联合的，是的。所以当爱是完全的时候，施爱的、受爱的和两者之间的联合呢，这三个因素都存在在这个爱里面啊，施予爱的那个、领受爱的那一位，还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。但是很明显，这个比喻也是确切的，因为呢，它只不过是在讲两个位格和一个关系。上帝是三个位格，两种关系，他这个是一个关系，两种位格而已。而且呢，他只不过是讲了一个的数值，而不就是说这三个啊，施爱者、受爱者跟爱两者之间的联合，他只不过在讲一个 quality， 一个数值，而不是在讲主体客体两位之间那个本质有怎么样的相同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比喻都行不通。现在呢，我们讲完这一段三位一体的教义，怎么样去熟说它，怎么把它讲清楚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有很长的一段呢，就是讲圣父，之后讲圣子，然后圣灵。首先讲圣父，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个位格。父这个名称呢，是指神。父这个名字呢，不是每一段经文用父都是指父上帝的，都是指第一个位格的。第一，有的时候呢，讲到父的确是指三位一体神，他是创造一切的创造主，是万物的来源。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，一位神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本于他。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，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的名。希伯来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等等。万灵的父就是创造所有灵体的，包括天使跟人，他是父。还有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，各样的美事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在讲圣父。这些里面，这个父这个名字可以是指三位一体，但是呢，特别是指圣父。因为呢，在圣经里面比较多讲，就讲到创造的时候比较多的是讲是父创造。三十一页第二点，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下面那一点，父这个名字呢，就是指三位一体，特别呢是指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。以色列在旧约是神的选民，上帝是他们的统治者，以色列是一个神治的国家，上帝统治的国家。所以呢，在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，神也称自己是父。生命记三十二第六节，请读。昧无主。神是以色列的父，将以色列买赎回来的。他是造以色列，建立以色列，这个整个的子民呢，这个百姓是神造的，是神塑造，是神呼召来的。以赛亚书六十三十六节，请。神是我们的父，那下面又说我们的父，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这个神为以色列的父是一个救赎的关系。那一般来讲，三位一体第一位父不是在讲救主的，但是这里在旧约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，神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父。以赛亚六十四第八节，请读。神是窑匠，所以神是救赎，是塑造是造成以色列这个被赎之民的然后耶利米书三章第四节 还有马拉基啊一章第六节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啊。然后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，请读。很有意思哈，耶和华这以色列民的共同的父，因此呢他们彼此是弟兄，不应该彼此的欺诈。好，32页啊，这个第二啊，你再来一次啊。第一呢，父是指神是创造主，第二父是指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第三在新约呢，父呢是指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是父，他是所有他的儿女的父，从一个所谓道德或者是良善圣洁的角度来看的。马太五章第四十五节，请读。进天国的门徒就是被称为天父的儿子，而这位天父呢，在他的普遍恩典啊，不仅仅是在天国那个救赎的范围。一方面耶稣说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这个天父呢就是我们的救主天父呢，又是叫日头照好人歹人的啊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，所以我们的救赎主是全人类的父。那个全人类的父呢是一个广泛的啊，是一个广义的父，这个广义呢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，但是呢不要强调到一个地步呢把它当成是与我们的救赎主同义词，那就乱了。比方说自由派神学神学家会写这样的歌词，在赞美诗第21首音乐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，快乐快乐我们崇拜，第三节的第三行这样说的，主是父亲，基督是兄，爱中生活皆主名。我来翻译英文呢，你是父亲，基督我们的长兄，所有在爱里生活的就是属于你的。那每一句话都符合圣经，但是呢整句话呢很容易误导，对不对？父是我们的父神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约翰一书的确教导我们啊，是属于神的人是应该在爱中生活的。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，哦，总之在爱里面就属于神啦啊，只要你彼此相爱就是基督徒啊，那不是 啊要信主才是基督徒，然后信了主之后彼此相爱。所以没有错，神是我们的父，从个广义来说，这里是讲广义啊，现在我们在讲父这个字的第三种的意义，没有错，他叫日头照好人歹人。然后呢马太六章六到十五节，我们要祷告在我们暗中的父，而这位暗中的父呢，我们又要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暗中我们向父祷告，这位父是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父的，而且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，是掌国度权柄的，也是饶恕人的罪的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父这个字的用法呢，就比较是信徒的父，马太五章四十五节那里用的是广泛的人类的父，这里是指信徒的父。好，请我们读啊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来。是圣灵与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这里父是我们的父呢，就好像我们上几节说我们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，我们是被收养的啊。这里所讲的天父是我们的养父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圣子才是神的真儿子，我们是因为他开恩，我们不配做神的儿女，因为我们已经犯罪是罪人了啊，我们不配，但是神开恩收养我们回到他的家中，不单回到家中做仆人，还要与他的圣子共同享受儿子这个头衔。当然我们是养的啊，但是我们就进入到 父子灵的交通，我们能够分享到主耶稣与父的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不单单是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，不单单是我们与圣灵的关系，也是我们有这个尊贵荣耀被称为父的儿女。那圣灵同我们的灵同作见证，所以呢，基督徒呢，不是广东话就两个字啊，死撑啊，谁撑啊？国语怎么说？普通话怎么说？死撑可以这样讲吗？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拼命的撑着，努力的过圣洁的生活啊。那我们应该是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与此同时呢，神的恩典，神要给我们的乃是圣灵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向我们做见证，说：“喂，你是神的儿女耶，你已经不是在泥浆里的猪了，你是在皇宫里的公主跟皇子，你有尊贵的身份。是的，我们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，是的，我们是从泥浆啊，从猪中间回家的浪子。但是现在有袍，有戒指，有筵席，圣灵呢？”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和我们的灵一同做见证。这位天父，这位三位的第一位，这位创造主，这位以色列的统治者，这位叫日光照在好人胆身上的父呢，现在是我们进入到基督里，他见了他是我们的天父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父和你们的父，两句话都很重要的，我的神你的神，我的父你的父啊，我的神你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啊，耶稣基督不是神，他也叫父神，不是的，这个是父神的其中一个称号。我的父和你们的父啊，耶稣是真儿子，我们你们的父，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，你们的父，你们也可以称他为父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特权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请来。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，绝对是因为上帝的慈爱，他在永恒里开恩定义要救我们，要使我们成为他真的儿女。那垃圾桶捡回来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明白吗？从最终救出来还是真的神的儿女。世人是不认识神的，只有真的神所救赎的认识他。第四点，32页最下面一段，第四点，但是呢，父这个名字呢，又有一些经文呢，特别是指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和第二位，就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的。父是子之父，这个是在讲神的本质，神的本体，他本来就是子之父，这个是上帝最原本的为父的这个地位。所有地上的做父亲的那个父职啊，职分的职啊，那个父职呢，都是一个很淡暗的反映出天上的父的影子而已啊。天上的父是子之父。好，33节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4和18节，来。我们看到啊，道成了肉身，圣子啊成为人。对不起，我们常常说圣子成为人哈啊，请记这个成为呢，就不等于他不再是神了啊。道成了肉，这个成字呢，要很小心的去理解。我们可以用这个字啊，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呢，从天上降下的子仍旧在天，他还是神啊。道成了肉身，圣子取了人性。住在我们人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有荣光。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，上帝是一切的真理、公义、律法的来源啊！上帝是满有恩典、慈爱啊！ 这三方面呢，神的荣耀、他的真理和恩典，都是由道，就是独生子，在宇宙中充充满满的去彰显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好，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我们说过了，你不要把这个生这个字呢理解为我们一般人类生孩子那个生字。所以当中文圣经被翻译出来的时候，就多加了一个独这个字，或者是用独生来表达。其实生这个字呢和重生那个字，或者我们一般人出生那个字呢，是不一样的，在原文不是同一个字。但是中文呢很难，你用另外一个字又是说出生，假如说出呢就比较不像一个位格，对不对？父生子，所以呢生这个字呢是要用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来去理解的，就从圣经的意义去理解的。父独生子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是父独生者的荣光。十四节，我们看到在地上的加勒利人耶稣，他的荣耀恩典真理就是独生子的荣耀真理和恩典。第十八节呢，从来没有见过神，只有父怀独生子呢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恩典和真理的时候，就等于见到父的荣耀恩典和真理，对不对？见到主耶稣就等于见到父，认识主耶稣就等于认识父。所以主耶稣跟腓力说，我在你们中间这么久，你还要问我怎么去父那里吗？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看到子就是看到父，认识子就是认识父。因为道或者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除了拯救他的选民以外，就是要将父彰显，要将父启示，要将父显明，要将父解释给人类，给特别是他的门徒认识。我用解释这个字 exegete， 好像解经那个解字。圣子来到地上就是要解释，让人认识父。所以当认识子就等于认识父。约翰福音第五章17-26节，你就听我选择性的来读啊。犹太人要杀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同等。那这个是犹太人不能忍受的，法利赛人不能忍受。怎么有一个犹太拉比牧匠的儿子说他与神，他与父上帝是同等的呢？父是以色列人的父吗？那现在父透过拿撒勒人耶稣来彰显他自己，宇宙的创造主，以色列的拯救主啊，把热光照在好人歹人身上的，现在以一位牧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来彰显他自己。所以在加利利行走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宇宙的创造主的第二位，